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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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我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短短的二到六节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使徒保罗他在写给哥罗西的教会里，他提到希望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为着他传道的事祷告。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是多么会传道呢，我们的神给他的恩赐是那么的大，但是他说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你看一个传道人他要讲基督奥秘是他唯一所能讲的，也是唯一所要讲的，也是必须所要讲的。因为传道人不是传自己，也不是传自己多有学问，多有经历，多有背景，多了不起，因为神不要用这个，神要用的是能够讲解基督的奥秘。但是若是要讲基督的奥秘，这个人需要有一个属天的开启，但是这个属天的开启就是他的口要为神打开，而神要为他打开那个传道的门。我们知道神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，但是神所不开的门，你若是用尽自己的浑身的解数，你让自己多有本事玩什么花样都没用，纵然偶尔会有一时的果效，也很快就烟消云散。所以我们无论是传道，是讲道，是祷告，是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最重要的是要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也求神能够开我们的口，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使我们能够了解圣灵的感动，使我们能够为主开口。那么说到这里，我可能就要为一些个从来没有开过口向别人做见证，或者心里想我怎么能够做呢，我没有学问，也没有经验，我也没有胆识，我能开口吗？其实每个人都能开口，因为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来见证他。就像有一个青年人呢，这个青年人呢，他在教会里面是做什么呢？是清洁工，为教会整理整理那个草坪呢，整理整理花园呢。那么有一次呢，当他正在教会的前面为教会的草坪整理那些青草地的时候呢，哎，圣灵催促他呢，就看旁边站着一个女人，这个人可能是在等车吧，或者是在等人吧。这个女的一看就知道呢，她是一个妓女。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妓女呢？因为她的穿着相当的大胆，而且那个时髦劲儿呢，跟那个普通的时髦不一样。所以这个马文弟兄呢，就开口就邀请这一位名字叫做南尼的妓女，请她来参加教会的聚会。她开口实在不简单哦，因为一个青年人随便像这种身份的女人说话可能会被人误会的，但是呢，圣灵竟然是催促马文这位青年人说去邀请他来聚会。于是他就大胆地说，请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好吗？那这个女孩就说，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？教会才不会欢迎我呢。于是呢，这个马文就告诉这个女孩说，耶稣爱她，并且向她保证主耶稣的大能可以改变她的生命。这女孩听了以后眼泪忍不住就夺眶而出，但经过几周之后呢，她听了福音，她也改变了她的新工作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改变了她的生命，改变了她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需要去传道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 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而且我们自己也要祷告，就是呢，我们要热切的祷告，请求别人也为我们热切的祷告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求神为我开传道的门，能够宣讲基督的奥秘。在圣经里他提到，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啊，被捆绑。他确实这个时候是被捆绑，因为他在罗马正在坐牢，他为着宣扬福音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坐牢，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，所以他说我是为了这个缘故被捆绑，所以他需要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，好让他能够照着神所给他的启示，把这个福音的奥秘显明出来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会向一个陌生人介绍耶稣。我有过，在极大的感动里，人家向我是推销东西，我就向他介绍耶稣。虽然不是总是这样，但是偶尔有时神就会大大的感动我向他介绍，于是我就大胆地说。当然我更是非常的高兴，在空中可以向许多的弟兄姐妹分享圣经，介绍神，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使我们可以勇敢地把握住每一次神所给我们的机会，让别人可以听见主的名，可以分享神的爱。我相信神也是拣选了你跟我一样做同样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借着哥罗西书，我们先要攻读第四章的2到6节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开口，为主开口。好，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的2到6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开口。圣经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马太福音第7章7-8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
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，他非常注重家庭生活，他认为家庭和人的属灵生活是分不开的，所以在他的书信里，无论是哥罗西、以弗所，他谈到了夫妻、父子、主人和仆人的关系。使徒保罗强调，这些都是我们要透过基督个人向主负责任的。首先他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对待别人侍奉我们的人要公公平平，因为我们也是那一位在天上主的仆人。同时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所侍奉的乃是基督，所以仆人对待他的主人就要心存诚实，对待我们肉身的主人 就像我们是在侍奉神，我们的主人不是神，但是那个诚实的敬畏的心是应当有的。这样主人对待仆人也要公平，因为他需要知道他也有一位主人在天上，所以他的眼睛要望着天上的主。所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都应当是侍奉主的人，就是都是主的仆人。主的仆人有两种，这是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，一个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另外一个就是恶仆。我们若是能够仔细的去听听主耶稣怎么说，我们就知道主所讲的这个仆人可不是两个人，他是同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仆人可能是忠心有见识的，他也可能是个恶仆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个侍奉主的仆人都应当是忠心有见识的，若是一不小心就变成恶仆。当然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，就着生命来说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就着侍奉来说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是神的奴仆。就像保罗说他是神的奴仆，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也说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为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守住自己的地位。许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上好像忘记了自己该站的位置，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，我们忘记了不能够凭自己做什么，也不能够为自己做什么，我们是卖身的奴隶，就像旧约里那个爱的奴隶一样。这位爱的奴隶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在21章提到一个爱的奴隶，他侍奉主人的时间到了，他可以自由的离去，但是他舍不得这个好的主人，他愿意终生的服侍这个主人，因为他爱他的主人，于是就在这个门框上，就着他的耳朵那儿、耳垂那儿钉一个洞，表示他这一生都愿意侍奉这位主人，并且愿意照着主人的意思来侍奉他的主人。这个真理到了今天依然是没有改变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有许多人侍奉神，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太自由了。什么叫做太自由？太自由就是在侍奉主的事情上，他的嘴多过他的耳朵，听得少说得多，很多意见，这些意见就是他想要凭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。我们不难看到有许多人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向神争取权利。我们永远要记住，奴仆是没有权利的。当主呼召我们来，我们就去；当主呼召我们去，我们就快去工作。既然神分派了我们工作，那不管这个工作是大还是小，是高还是低，它都是同样的重要。在侍奉上，不是人分派我们，是神分派我们。所以我们在侍奉上，我们与人、与神，在工作上、侍奉上都会有接触。但是重点是，我们是神所派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与主之间这个关系是不是良好？我们在侍奉上与神的关系好，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会好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侍奉神是要讨人的喜悦，而忘记了神，我们就会软弱，我们会很容易跌倒，也很容易在神的家中与同工产生问题，因为我们忘记我们要先与主有好的联系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要祷告。保罗不但自己祷告，还要求别人为他祷告，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，这是仆人最重要的事。否则我们很容易发怨言、起争论，不但容易让自己跌倒，更容易绊倒别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谨记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当主把我们放在神的家中，圣灵就会随着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各种恩赐。 因为主是这样分派我们的，我们就可以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，在神的家中有服侍。说到服侍，我们还需要清楚地知道神所喜欢的服侍是什么样的服侍呢？那我们就要清楚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。神今天所要的服侍啊，不是外面活泼的热闹的，神今天所要的也不是得着某些人，某些有本事的人能够帮助基督徒更进步。今天神所要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服侍他的人要完全的属于主，因为只有属于主了才叫服侍主。所以今天神对服侍他的人的要求不是很多，乃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意思就是没有其他的目的，没有其他的帮助，乃是我将自己献给了主。我们就是侍奉主，不是侍奉主的工作，乃是侍奉主的心意。合主的心意自然就有工作，不合主的心意忙了半天所做的都是人意的侍奉。人意的侍奉就是出于自己，不是出于神。当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，以自己的意愿为出发点，他就不必等候神了，当然也不必寻求神，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嗜好，也能够弄得热热闹闹的，但是却不是为着归荣耀给神。这种侍奉，仁义的侍奉，是出于人天然的观念，天然的热心，这是很遗憾，也是可怕的侍奉。因此使徒保罗就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在第二节他说道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一方面祷告要恒切，另外一方面感恩要警醒。相信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清楚知道祷告的重要，但是祷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却是常常最被忽略的一件事。祷告并不是一时的事，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功夫。祷告不只是一种灵交或者是享受基督，祷告它就是一种侍奉。严格说来，祷告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对付最大的仇敌撒旦所用的就是祷告。属灵的征战就是恒切祷告，警醒祷告。保罗也提到感恩，感恩是我们祷告的主要因素。在祷告中我们不可能没有感恩的，因为祷告中的感恩是我们与神灵交的接触点。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值得感恩可以感恩的事实在太多了。我们一定会发现，当我们在祷告中先感恩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就活泼起来了。尤其是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在一起祷告感恩，这个有感恩，那个接着有感恩，这个整个的祷告会就变得不是枯燥乏味，因为在中间有感谢，有警醒，祷告就不会觉得疲乏困倦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在生活上也不会觉得疲乏困倦。更奇妙的是，当我们重视祷告，经常祷告，圣灵会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就像保罗说的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。开传道的门讲的主要内容是基督的奥秘。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？简单来说，基督的奥秘就是神永世的计划，神要做的和已经完成的，这些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的内容。就像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宣告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可见没有主耶稣就没有福音，所以当我们有机会传福音，介绍耶稣基督，这个并不是我们会不会讲。许多弟兄姐妹就是很胆怯，认为自己没有口才，我怎么讲得清楚呢？其实讲明福音绝对不是靠 人的口才，乃是在于神恩典的赐予。当然我们在祷告中也要祈求神来开启传道的门，赐给传道的机会，要不然我们真的就不能做什么。只要是这个传道的门是主开的，仇敌就没有能力把它关掉。所以我们需要向神祷告祈求，求主给我们机会，传道的机会，也求主带领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因为传道者是不是能够尽职，和一般基督徒的祷告都是大有关系的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对于教会的长进都负担着重大的责任，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祷告，要为教会祷告，更要为传道人祷告。祷告之余，我们要珍惜今天我们仍然活在地上的时光，因为时间过得很快，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爱惜光阴，并且懂得用智慧，属天的智慧与外人交往。至于说话，求主让我们的话语中带着恩典。圣经说和气，和气就是恩慈，就是感谢。这种生命的流露绝对不是我们训练训练就能够有的，而是我们注意的活在神的面前，这种生命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，帮助别人，引导他们归向基督。
有平坦险陡，我的心摇动何等软弱，泪水悄悄流，让它流呀流，这条路难走人要走，浩瀚的海洋何处可停泊，我的心彷徨何等寂寞，岁月不停留，春去又是秋，这条路难走人要走，更深一深仰望主，丢在丛林荒野都能活，外面的艰难虽然越来越多，向前走不回头不回头，短暂的生命是付出的错，我的心乱落何等长袖，主啊饶恕我，主啊赦免我，这条路要走继续走，青春的岁月去开拓我的心，给主让它掌舵，主啊帮助我，主啊带领我，这条路要走努力走，更深祷告主，更深赞美主，我的生命丰盛更被我，内心的失恋虽然越来越深，感谢主 荣耀主，主保守。生命丰盛更肥沃，内心的失恋虽然越来越深，感谢主荣耀主，主保守。人生亲近主，更深敬拜主，我心破碎向你来呼求，荣耀与光明已经越来越近，跟随主不失落不退后。
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科西玛尼园合唱团所演唱的，这首诗歌的曲名为《路仍然要走》。我想它的咬字很清楚，我们都很清楚地听见歌词说，不管今天遇到什么事，人生的路仍然要走下去，因为是神在带领我们。当然今天有许多事发生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才能相信主吗？一定不是的。我们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么发生，但是我们知道神他在这里，他陪伴我们，我们的遭遇都由他的恩手量过给我们了，他不会给我们出难题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